施公在上边坐着听官太讲说，完了之后，施公说：“官太，我来问你，你说的这些话可都是真的？”大人，小人没有半点谎言。官太，你虽然在大堂上要状告九门提督，但是本府需要详审细查，然后再做处理。大人，你要给小人做主，他抢走我家传的宝刀。好吧，暂且把官太押到监房。
是。
两帮有差人过来把官太架起来往监房里边压，刚把官太压下去，大人正想要退堂的功夫，就听下边堂鼓响，咚咚咚咚咚 咚, 咚, 咚，来了击鼓鸣冤的了。施大人马上吩咐把击鼓之人给我带到堂上。下边有差人去不多时，领上一个老头来。施大人一看，由打堂下走上来的这个老者，身上穿着蓝布袍子，腰里边系着搭布袋子，足下蹬着一双云字履，手里边拄着一个棍子，步履蹒跚走到堂上。一看见老头，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老头上堂之后把棍子一扔，扑通就趴在这堂上。老爷，我冤枉啊，您要不给我做主，这北京城可能就没有说理的地儿了。
哦，
这一老者，你姓子名谁，冤者何来？
老爷，我跟您说，我奴随主姓，我姓王。我们这主人呐，大概您能知道，我们这主人曾经做过一任江西巡抚王大人呢。王大人在任上染病身亡，我们的夫人呢携带家眷就回了北京了。王大人故去之后，新任大人一上任，盘点钱粮，说这仓库里边也不缺多少东西，一定要让王夫人给补偿。其实我们王大人呐，是个清官，可是这个事儿有理说不出啊。我们夫人呐，就把自己的家产变卖了多半，都给补偿那钱粮亏空了。回到北京啊，我是王大人手下的老仆，我对王夫人自当好好的侍奉。可是王夫人是老实人呐，没有生活之计，只好给人家缝缝补补，我就给人家做点杂活维持日子。这日子越过越艰难，没办法了，后来我们就把房卖了，卖了房之后就搬到正阳门外二条胡同这儿来住了。王夫人突然得了病，这病挺重，可是没钱给她治病啊，借取无门。这功夫王夫人呢就跟我说了，说老爷在世的时候啊，有点存相，有一顶金子上攒着盘龙，这叫盘龙金，一共有两块，一块十两。王夫人就拿出一块来交给我了，让我呢上那金铺里边把它给换成了银子，好给夫人治病。我拿着这金子就到万宝金铺去换银子去。到那儿的时候呢，人家要上板了，我把这金子一给他，他接过去一瞧，说成，给您换。不过呀，我们今儿个卖着钱呢都已经入库了，您呢明儿早晨再来拿着银子，您这金子就先撂这儿吧。我说我带回去吧，他说您那么大岁数，眼神又不好，把这金子已经在这儿露了白了，您要带回去，万一半道上谁给你抢走了，您不倒霉吗？我说那我把这金子放这儿以何为凭呢？他说我给您写个条，
他就给我写了个纸条，这纸条写着：今收到王老汉盘龙赞金一顶十两，明日换银。底下写着他的名，他又按了一个斗记。他把这条给我之后，我寻这就没错了吧。再者说他这万宝金铺又是多少年的老买卖了，不能会欺骗人。我拿这条就回了家了。我们这主人一看这条就埋怨我说：你不该这么做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我拿这条倒在那金铺，我一给他，他说没那么大的事儿。我说这不是条吗？他接过条去刷刷刷给撕巴了，扔火盆里头了。大人，您说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您给我做主。
施公瞧了瞧这位老者，我问你，你说你的主人曾经做过一任江西巡抚，他叫什么名字呢？
老头说：大人，我们这位主人姓王，叫王己，我呢是他的仆人，我是奴随主姓，我叫王福。
哦，王福，
你所说的这些话可句句是真吗？大人，我要是说半个字儿的谎话，让我天打五雷劈。大人，您看这个。说着话，这老头把这衣裳就解开了，咵往下一咧，瞧见没有，全身都是伤啊。我让那个金铺的掌柜的屋子里边出来那伙人差点没把我打死啊，打得我满地滚呐。开始我还觉得疼，后来我都不知道疼了，我都快晕过去了。话说到这儿，跟您说大人，幸亏当时有一个看热闹的小伙子拔刀相助，见义勇为，这小伙子出来把他们那几人都给打了，这才把我给救了。这小伙子长得赤红脸，我也没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，把他们打完之后啊，人这小伙子搀着我回家，走到半道上，结果那些迎宾就来了，把那小伙子给抓着走了。这小伙子抓哪儿去了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。大人，是别人把我送到家去的，我缓了这么两天，这才来上这告状来。按说我今天得应该找大夫家，让他给我看看这伤。我琢磨着我这浑身上下呀，说不定什么地方坏，我从头上到脚下没有不疼的地方，也不知道哪块骨头裂了，也不知道哪块骨头断了，但是我不去看。我为什么不去看呢？我得先告状，我没受过这委屈。大人，您得给我做主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可没挨过这个，我没招他没惹他，他坑了我的金子，而且还要打我，这天底下有这层理吗？施公一看这老头话说到这儿，这眼里边就含了泪了。施公说：好吧，王福，你把你的遭遇都已经讲完了，书吏他所说的话你们都记下来了吗？旁边有书吏提着笔在这给他记述呢。旁边书吏说：给他记下来了。好，王东王良哥两个又打旁边过来了。大人，你送这个王福回家，到他家里边见了他的女主人。如王福所说，他说他的女主人有两顶盘龙赞金，他拿出一顶到那金铺去换银子，家中必然还有一顶，你要让他的女主人把那一顶盘龙赞金拿出来，你们当面看一看，一切何时对好，回来禀告我知。 是。王董王良哥两个过来搀着老爷子：您起来吧，慢慢走，我送您回家。
老头王福站起身来，哆哆嗦嗦的
由王栋、王良两个人搀扶着出了衙门走了。
石大人马上退堂，回到二堂，在书房里边端坐。
王栋、王良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哥两个又回来了。
大人，
我们到他家去了，也见着他这女主人了。跟他这女主人这么一说呢，他女主人就把那顶金子拿出来了。我们瞧了瞧，果然是一顶盘龙赞金，这一顶金子重10两，而且制造的非常精巧。
哦，照此说来，他说有两顶，肯定那顶金子跟这一样。
对了，他女主人说这是一对儿，他拿出来一个来。
嗯，他这女主人你们看如何呢？
这女主人呐，我们瞅着也是个忠厚老实人，不得会说，不得会道，蒙受了这个委屈啊，一肚子的话道不出来。
嗯，是这个样子，你们两个暂且退下。
是，王栋、王良刚刚闪过，施工想着把赵碧找来，要商量商量这个案子得怎么办。还没等找赵碧，外边王殿臣、郭启凤两个差人进来。
大人，
哼，回禀您，外边九门提督的少爷陶祥拜见。
嗯，
施大人一听这陶祥怎么来了呢？
哦，
他的来肯定跟官太这官司有关系。
好吧，请进。
是，王殿臣、郭启凤两个人出去了。时间不大的功夫，就听这院子里边人未到，先闻其声。哎呀，我嫂子该来了。按说呢，大人头一天上任，我就应该到。今儿个晚了，晚了不要紧，候补这过劲儿。说着话，又在外边迈步就走进来了。施大人一看见这陶祥进来，他坐这儿没欠身，因为他心里边知道这是一个花花公子。施大人没动，看这陶祥进来旁若无人，大大咧咧的。施大人仔细瞧这陶祥的长相貌相，25、26岁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头上梳着一大辫子，这辫子上面好像刚抹完了油，锃明瓦亮，像牛舔的一样。身上穿着宝蓝色的织锦缎长袍，上边罩了一个软鹿皮的坎肩鲨鱼皮镶边，手指头上戴着一个斜点通红的玛瑙戒指。呵，一瞅这张脸，姜黄色，两道细长的眉毛，这眉毛倍儿齐倍儿齐，像拿笔画的似的。为什么那么齐呀？绞的，清朝那妇女兴绞脸，拿那线儿，他这男的也绞脸，把这眉毛绞了，绞的两道煞齐。但是这个眼睛恐怕他自个儿感到很不理想，这细长的眉毛应该配一双大眼睛，他这俩眼睛就像俩黑豆粒儿镶在那眉毛底下一样。这鼻子呢，塌山根，塌得非常厉害。塌到什么程度呢？使人看他这鼻子头跟这上边好像毫无联系，就像在这个脸当间愣鼓出那么个三角形的小分头来，上边捅俩窟窿，底下衬的是一个樱桃小口。你说这男人长个樱桃口得什么模样？好像小哈巴一样。叫这位迈步又打外边进来，先瞧了瞧石大人，一报腕，哎呦，甭问了，正面坐的一定是顺天府尹石大人。我是陶祥，给石大人您请安了。说着话过了一十里，施公这公才站起身来。
哦，陶公子，快快旁边请坐。旁边有人就给搬过一把椅子来，椅子搬过来之后，这陶祥就坐着了。来啊，先尝， 有人给献过茶来？好想把这茶杯端起来。
石大人，我呀先跟您自我致意一下，大概您对我不熟悉，我对您可是久闻大名啊。您在江都县做官青年，连康熙老佛爷都知道，要不然怎么能把您从江都县令一气的调到顺天府尹呢？您的令尊是施琅将军，这我也知道。我的父亲受过罪说是九门提督陶化奇，我呢就是他的不肖子，我叫陶翔啊。我跟石大人那是没法比啊。石大人您现在当了府尹了，我现在还任麻不是呢。不过我这个人呢好交朋友，石大人前任府尹跟我就是好朋友，他走了之后我就知道您要来，您要来的头一天我就想过来拜访您，可是我这人事儿太多，整天到晚的东奔西走，不这儿请就那儿叫，一直没拖出功夫来，所以今天才来看望师的人。
哦，陶公子今天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
还谈不到贵干，不是贵干，我这是贱干。我到这儿来呀，有这么一点事儿。您是府尹吗？北京城的地方官呢？前两天呢，有一个人想要杀我，他杀我未遂，被给送到这儿来了。这事您知道吗？
哦，是因为什么呢？
他是这么回事，我呀有个好朋友是那万宝金铺的掌柜的，那天呢我带着四个家丁在他那金铺里边喝茶，这功夫就听门口外边一阵喧闹，我让我那家丁出去瞧瞧，结果在门口那儿站着一个穷老头，这老头啊愣说这万宝金铺该他一顶金子，他把一顶金子送到这儿来，他们没给银子，这老头跟一要饭的一样，您说说这要饭的老头哪来的金子啊？我一瞧啊，这老头就属于那蜿蜒叫街划破头的主，我就告诉我的家丁啊，我说你把他劝走，别往这儿唬，别往这儿蒙来。嘿，我这家丁一劝他，好，人群里边出来个挡横的，这红脸呼手底下明白，一动手把我这四个家丁全都给打败了。我就知道了，这老头跟那红脸的肯定他们俩是一码事儿，他们两个一个唱前脸一个唱后脸，这叫没茬找茬。我就出来了，那时候我腰里边挎着口刀呢，这刀我都没动，我出来之后我那么一说话，您猜怎么着，这红脸的把刀瞪出来了要杀我。我一瞧碰见真玩命的了，我可不能跟他玩命，我告诉这家丁，我说咱撤咱撤，就这么着我们就撤了。一撤呢，偏赶上半道上我们就碰见巡街的迎兵了，我跟他们一说，这迎兵把那小子给逮起来了，那老头走了，红脸这小子叫关泰，逮住之后就把他送到你顺天府了。石大人，这关泰不知道您问他没问他呀？
哦，你说的那个关泰呀，我曾经问过一堂。
哦，您问他了，他招了没有？
关泰他自己说的跟您说的有些出入。
哦，他还有些出入？当然得有点出入了，他得说自个儿的理呀。大人，这官司您打算怎么办呢？
现在很难说，因为证据不足。
啊，证据不足啊，这不要紧，
到时候您可找我，我给您当堂出证。少不得问到一定的时候，要请陶公子到我顺天府辛苦一趟，也许不止一趟。哎，那没得说，没得说。哎，摊上这么点事儿嘛，我也应当为大人您效劳。不过您要什么时候让我来呀，得提前跟我打招呼。因为什么呢，我这人呢事儿特多，我忙啊。跟您说呀，北京城里边上上下下方方面面，可以说没有跟我不是朋友的。往上说太大的咱就甭讲了啊，你像什么亲王啊、贝勒呀，人那岁数跟咱们肩膀头不齐，咱跟人家交不上朋友。我最好的一个朋友，您知道康熙老佛爷的太子吗？胤禛太子，册立的，册立继承王位的胤禛太子，跟咱们交情莫逆。康熙老佛爷百年之后，这胤禛太子就继承他的王位。哎，头几年我们哥两个经常在一块喝酒，现在一册立太子啊，就不那么方便了。有时候人家找我行，我找人家就不行了。这不嘛，去年春天还找我来，让我进宫陪着他进园中去打猎。我一看太子找咱们，这不是赏咱一个脸吗？嘿，我乐颠颠的我就去了，跟着他到这进园之中行为打猎。我也背着弓箭，说实在的，石大人，我他妈这弓箭根本不灵。我们在那一走，嘣儿放出兔子来，这兔子真怪，哎，就在我那一箭之地那地方，它站住了，那小耳朵支楞着，那小眼睛瞪溜圆瞅着我，我他妈怄气啊，知道我这箭不准。这太子人说了。说你来一箭吧，我说好，可能是在太子跟前啊，他妈的我这心情也紧张，我把这弓摘起来，箭抽出来，刃口搭弦，我瞄准那兔子，啪的一箭，嘿，跟您说真准，这一箭就射到兔子旁边那地皮上，射那之后，这兔子马上就吓跑了，这兔子一跑啊。您猜怎么着，人家太子摘弓抽箭，啪的一箭把那兔子射死了。咱们下次再说。